义善说藏论卷五197页第三行，好，接下来我们看轻辩论师于他所立，这个他呢是指唯识派，他对于唯识派呢所立的这个论释，那这个论释是什么呢？内诸处就是前尘有法，有能生因，就是后尘所立法，那两个加起来就是中，那下面要有因，是不是这样？所以因以是如来如是说故，以是如来如是说，那一定是如是这样程序，用这样来证明什么？内诸处有能生因缘。他立这个论释以后，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有法月生论释都把它破除掉了，包括他的法欲结合也把它破除掉了，不可能有集成，那现在是不是再来破除他的能力之因？是不是这样？因此被论释之因就是能力之因，而问如是说，问或者说问难，你这个如来如是说，如是说把它写为如来如是说，这个因，若假如这个因是世俗，则如唯识派，你自己没办法成立，是不是这样？那假如如来如是说这个因是圣意的话，则与我轻辩论师秩序派绝对也没办法集成。用这一种观察二谛而来说，唯识派你所立的这个论释，那我没办法跟你集成，所以会有不集成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说，这以是如来如是说，这是属于依他起的范围之内。那唯识派他的依他起是不是圣义有？这份圣义有在秩序派来讲，他是没办法承许的，这是他要破除的。因此如果你立这样的论释的时候，那因为我们一个论释立下去的话，一定要双面要集成，一定要共许，那才有办法在第二步再来变下去。那如果没有办法共许的话，那就没办法变的。因此这个地方轻辩论师就对于唯识中所立的这个论释，对他能力之因，就用这种二谛门的观察而来问难，争难这个唯识派你所立的这个因会有不集成的过失。因为如果这个如来如是说视为圣意的话，以秩序派来看，这个是不是错乱事？那如果不是圣意的话，这个对于唯识派来讲也是属于错乱事，这样子。因此呢，绝对没有一法是错跟不错乱是不相违背的，绝对不可能有这样依此来问难。好，那这样的道理我们理解以后呢，接下来故审有法为乱，不乱何事所得？观察差别而说过难，即为因理。那这个地方呢，就月称论师以轻辩论师在问难唯识派的道理，轻辩论师是不是用二谛门来观察唯识派而没有集成过失的这个道理呢？同样，他也依这个理由来反问轻辩论师，所以故审查。前面是不是讲说你这有法是没有办法集成的？那同样的，依这个方式来审查你能力之因也是一样。因此呢，这个有法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广论立的这个论释493页第六行下面，是不是有地于圣意非坚硬性是大种故如风？有看到吗？有吗？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个地，这是前程有法，那于圣意非建立性，这是后程法，是不是这样？那下面是什么？是大种故，这是能力之因。那下面风就是什么？譬喻。因此呢，前面的是地这个法一下去的时候，好，那我们前面就说过了，这个地这个前程有法，月生论师说 我绝对不可能跟你集成，因为你这个法的存在，在名言上，自信派的存在是不是一定要自信有？如果说这个法是没有自信的话，那这个法是不可能存在，我们不可能拿一个不存在的法拿来辩论的。因此，月生论是说，那你这个地的前程有法，你究竟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说以清辩论师来讲，一定是于其自相不错乱，这法才存在呢，是不是这样？那于其自相不错乱的话，那对我月生论师来讲，这属于错乱师。对你来讲是什么？不错乱师，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拿来跟你集成，不可能的。同样道理，依这个理由来误认他的能力之因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一下了不了义，故审查有法为乱不乱是何事所得？与自信有的这一份，对清辩论师来讲当然是不错乱，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以应成派呢是错乱，这样。因此用另外一个角度来问你，你这个清辩论师所立的这个集成有法，包括你的因，到底是乱世所得或者是不乱世所得？清辩论师一定会讲说这个是不乱世的，因为这个法存在。好，那你的不乱世是于其自相不错乱，是不是？他当然一定会讲是啊。我那这一点我就没办法跟你集成了。你对应成派来讲，于其自相而这一份，这是错乱事。因为法的存在，假设有自信的话，透过理智寻找应该找得到啊，是不是这样？但事实上找得到吗？找不到。那如果依你自信派来讲的话，这个法如果没有自信的话，那大概这个法就不存在了嘛。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那是不是所有一切法都被圣者破坏掉了？因为圣者在现证空性的时候，自相有找不到吗？因此你这个明明言上有自信这个法，这是错乱事。所以因此就找不到一个法是什么，是属于乱或不乱事，我们两个共取的嘛。好，这样以后同样道理，观此差别而说清辩论师这个过难，那一样的道理啊，你震旦唯识派的过失，同样这过失你也有啊，所以这是合理的嘛。你用圣意世俗恶门来问难唯识派，对不对？那一样道理，我用错不错乱事来问难你清辩论师，那这是一样的。所以下面就举什么呢？举此之理由，就如同入中论、月生论师所说的，由见诸法有真，那真当然是不错乱，妄当然是乱事，所得即为二体性。见真之境即为什么？真实。我们说圣义地。见妄说为什么？世俗地。未由见真实所知，即见虚妄颠倒所知之事，所得恶境，即说彼为什么？二谛异故。因此来说明，你用圣意跟世俗来争难唯识派，我用错不错的事来问难你，道理都一样的。因此这个地方我们额外来说明的话，说一般来说法的存在是由事体推动过去的，我们要认识一个法，是不是一定要透过事体的推动过去我们才能认知呢？可是这个事体的推动过去会有三种，一个是什么？唯名言案例过去而已。那唯名言案例过去还是要观待，观待而唯名言假立，这是第一种，这个法的成立。那第二种呢，也就是说在事体前方的这个个别体系上有一个能力被事体推动出去，这是属于什么？这是秩序派。前方个体之上有一个能力能够被事体推动出去，这一份以自信派来讲是自相有，是自信有，那这个根是可以见得到的。可是超越了个体之上的自信有，由事体推动出去的话，超越它不关待事体，不关待名言的案例，从其境上全然而有的这一份，是不是唯识所说的依他起？所以因此唯谛说依他起是不关待分别性名言的案例，它本质存在的。以秩序派来看的话，那唯业的这一份圣意有，那当然不是事体所推动的嘛，是不是这样？以秩序派来讲，当然根是见不到，为什么？这一份是错乱事。所以有三种案例的一个方法。不过站在应证派来看呢，你于事体前方单单唯有名言案例就好了，但是你还觉得于前方而有的话，不管你远到哪里，对应证派来看还不是都一样，还不是都是指使，只是你各宗派的案例点不一样而已。因此你秩序派一在事体前方这个问 有力量在身体推动出去的这一份你认为不错乱世，而愉悦的这一个你认为它是错乱世，是不是这样？那站在印证派来讲，名言假例还不够，你还觉得有一个自信在前方的话，这一份来讲的话，对我印证派来看，你这是错乱世。可是对你自信派来讲的话，他认为他是不错乱世嘛？那在这个错不错乱世之下，请问你可以找到有一个法是属于不错乱，也属于错乱世吗？有这种法吗？那如果有的话，就会有一种法错不错乱，不相违背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看到人也不是人，是不是？那这样就没有相违背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呢，我们额外再补充一下，这事理的推动。不过呢，其实我们虽然是理论是这样讲，但是你平常你跟他思维，看我们的事理是不是这样。我们要认识一个法，如果前面都没有一个全能有自信的话，没有一个实体的话，我们很难去相信说这个法的存在，是不是？我们很自然跟着看，就在前方嘛，是不是？如果儿女他问我们的妈妈在哪里，不是在那边嘛，很自然就在那边的嘛，是不是这样？很自然就在前方嘛，然后我们的实体又如期单走，就是那么真的。对啊，你妈妈在前方啊。啊，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什么与生俱来的什么执使，又我们讲的无明，这就是轮回生死的根本。你不觉得，如果顺着我们的话，我们就会起贪，那这个贪下来，我们非礼周易，希望它恒常不变，只要有一个改变，我们就痛苦。如果顺着我们，我们就起贪，那不顺我们，我们就起嗔，那我们还是应理执，理所当然的就愚痴。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的话，是它不是一个理路而已，它是指我们实体的作用。